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5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发表演说，说不能够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
Each of us's body has made a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拜登在演说当中强调，联合国每个国家都承诺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反对侵略。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团结总是有利于和平。中国军方罕见举动，首次公开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落入太平洋。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人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会新近发表的报告，指香港学者担心教授民主会被视为煽动，并且忧虑被校方和学生举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话，普京的战争未能够实现他的核心目标，他打算摧毁乌克兰，但乌克兰仍然是自由的，他打算削弱北约，但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拜登呼吁世界各个国家在乌克兰获得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之前，不能够放松支持乌克兰。他说
Each of us in this body has made a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to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When Russia invaded Ukraine, we could have stood by and merely protested.
他说，我们在这个组织里面的每一个国家都承诺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反对侵略。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我们可以选择袖手旁观，只是表示抗议。但贺锦丽副总统和我都明白到，这个是对这个机构所代表的一切的侵犯。因此，在我的指示下，美国挺身而出，提供大规模安全经济和人道援助。我们在50多个国家的北约盟友和伙伴也都站了出来，但最重要的是乌克兰人民站起来，我要求在这个会场的各位站起来支持他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9月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俄罗斯只能够被迫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他誓言不会就莫斯科结束战争的条件去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只能够被迫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他是这样讲的。
We know some in the world want to talk to Putin. We know it. To meet, to talk, to speak.
泽连斯基说，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人想跟普京对话，想跟他见面交谈对话，但他们能够从他那里听到什么呢？听他抱怨我们行使保护自己人民的权利吗？团结总会是有助达到和平，我们必须准备好第二次和平峰会，一起彻底去结束这一场战争。我邀请你们所有原则坚定的国家加入这个进程，所有真正尊重联合国宪章的人都应该去参加。而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阿西里列边贾是这样讲的。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для чего они созвали это заседание, чтобы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господину Зеленскому еще одну концертную площадку в ООН, на этот раз в зале заседаний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他说，他们西方国家召开这次会议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泽连斯基提供另一个表演舞台，而这次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场上。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在联合国大会上是这样讲的。
North Korea and Iran are not the only ones aiding and abetting Russia. China.Another permanent member of this council is the top provider of machine tools.
他说，北韩和伊朗并不是唯一帮助和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另一个常任理事国，是向俄罗斯提供机床、微电子设备和其他物资的主要国家。中国星期三9月25号首次公开承认成功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至太平洋。此举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该国核武扩张的担忧。中国国防部声明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于9月25号8点44分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中国央行星期三9月25日下调了对银行的中期贷款利率，此举与前一日宣布的一系列货币宽松政策措施一致，旨在支撑中国疲弱低迷的经济。大多数亚洲股市星期三民信持续上涨。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的充裕，已经向部分金融机构展开3000亿元人民币约合426亿6000万美元的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芬兰一座财务陷入困境的私人动物园决定将两只大熊猫提早8年归还中国，因为动物园已经无力负担他们的饲养费用。根据路透社报道，芬兰艾克泰里动物园董事会主席李斯托西沃灵透露，该动物园将会今年11月将两只大熊猫金宝宝和华豹归还返给中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访问芬兰并签署动物保护联合协议之后，金宝宝和华豹在2018年1月被带到去这个北欧国家。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特朗普星期二9月24号听取了美国情报官员关于伊朗威胁暗杀他的简报，他们并警告该暗杀威胁真实而具体。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声明中表示，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日较早时候向特朗普前总统通报了有关伊朗暗杀他的真实而具体的威胁，此举旨在破坏美国稳定并制造混乱。特朗普竞选团队表示，情报官员发现伊朗的威胁在过去几个月加剧，美国政府各个机构的执法官员正在努力确保特朗普的安全以及选举不会受到干扰。伊朗先前曾经否认干涉美国事务的讲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二晚间都未有立即回应传媒置评的请求。这个月较早时候，一名据称与伊朗有联系的巴基斯坦男子对涉嫌密谋暗杀一名美国政客的指控表示不认罪。星期二9月24日，以色列对贝鲁特的空袭导致真主党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官死亡，双方的跨境火箭袭击加剧了对中东全面战争的担忧。黎巴嫩表示，只有美国才可以帮助结束战争。真主党星期三9月25日较早前证实，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穆罕默德·库拜西在以色列星期二的空袭中丧生。以色列称库拜西领导该组织的导弹和火箭部队。黎巴嫩卫生部长菲拉斯·阿卜阿德对半岛电视台说，自星期一9月23日以来，以色列的攻势已经造成黎巴嫩有569个人死亡，1835个人受伤。外界担心中东冲突正在升级，英国敦促他的公民离开黎巴嫩，并表示将会向塞浦路斯派遣700名士兵协助撤离。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三开会讨论这一场冲突。路透社星期三9月25日报道，中国加强东北边境的监控，边境警察被要求完成识别和驱逐无证移民的配额。新的安全政策使到脱北者更加难逃避拘捕，亦都成为中国同北韩互动的筹码之一。路透社的报道是基于超过100份政府公开文件及对多位消息人士的采访。报道指出，中国在同北韩接壤的1400公里边界上设立了新的遣返中心，安装了几百个智能人面识别摄影机，并加强边境的船只巡逻。路透社查阅的文件包括与北韩接壤的吉林省边境警察2024年的预算，在1亿6300万人民币的支出中，近3000万元用于边境安全升级，包括购买新巡逻艇以及用于驱逐和遣返无证外国人的资金。预算亦都为18个边境派出所和巡逻队伍设定了绩效目标，例如调查和处理至少10名无证外国人，处理驱逐案的时间不可以超过30日，实现 95% 的遣返率等等。2023年和2022年的预算中未有这样的目标。另有多份招标文件显示，中国边境持续兴建驱逐中心并采购监控系统。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看看美国两党大选呼吁缓和总统竞选激烈的政治言论。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专家分析中共黑客渗透各国政府基础设施和企业网络无所不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今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指香港的学者担心教授民主会被视为煽动，忧虑被校方学生举报而不断自我审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人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会共同发表的一份关于香港学术自由的新报告，报告访问了香港8公立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显示学者深感担忧会触犯港版国安法以及被学三检举。学者申请学术研究经费的时候经常出现自我审查，学院受到中联办的压力，他们会审查学术论文，同时学生会组织亦不断被骚扰，举办和平抗议同集会的学生会被处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这一份名为《我们再也不能秉笔直书港区国安法下的香港学术自由》的报告长达80页，记录了香港大专学界在多方面所面对的压力。报告指国安法在2020年6月生效以来，大多数受访师生都说他们经常自我审查以避免麻烦，不希望涉及当前香港和中国事务。他们在课堂教学发表个人意见，撰写和研究学术论文，申请经费补助，为学术会议邀请讲者的时候都会小心考虑，尽可能不引起政治问题。专门研究六四天安门事件，去年被香港政府拒发签证之后被学校解雇的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者何晓清接受报告作者访问的时候说，我和同事在校园里面最后一次共进午餐，我们谈到大家下一步最想做什么，每个人异口同声说我们要开始写小说了，因为我们再不可以写出事实真相。一名香港学者半开玩笑地对报告作者说，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接受访问，另一名香港学者就在受访几日之后撤回同意。有四名学者表示大学校方和学术出版社审查他们的学术论文。艺术学者黄兆达说，他有一篇学术论文讨论到2019年抗议期间的艺术作品，遭到校方向香港警方举报。由于担心受到港区国安法所影响，在这份报告里面引述的受访的多数学者都以代号为名。根据学者 A 说，他的一篇论文去到最后一刻不可以刊登，因为学院院长表示这一篇文章太危险。他说后来院长告诉我知，每一天他都收到电子邮件和中联办的讯息，看来他们退我的稿是受到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施压。一名学者表示多次被院系职员阻止开售被中国政府视为敏感议题的课程，更被威胁如果不听从就不可以获得终身教职。根据学者 F 说，如果我在课堂上面讲到例如说有关民主的事，我怎知道他们会不会跑到公众地方张贴图画或者找方法集会。基本上只要有一个学生将课堂所学付诸行动，我们就可能跟着遭殃， 因为我们涉嫌煽动他们犯法。报告引述学者 T 说，担心如果他将学生的功课评为不合格，学生可能会利用国安处举报热线去举报他。学者 L 就表示，官方媒体公开点名几名学者之后，冇几耐他们就因为担心有进一步打压而离职。他说，或者这一次并不针对我，但是我会不会是下一个？你如果怕就会离开，如果没离开，他们都已经在你的脑里面刻下一道自我审查的红线，因为你不愿意成为下一个。一些抱有自由主义或者倾向民主的外籍学者在表达其观点之后，香港当局拒绝或者不向他们发签证。只有少数学者对报告作者说，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感到自我审查压力。他们有些是物理学家，有些在专长领域声名卓著，有些不是华裔而且持有主要民主国家的护照。在对学生的打压方面，香港的大学切断了对学生会的行政支援，拒绝代收学生会费，更收回集会和办公空间，迫使他们迁往校园以外，成为与大学分离的法律实体，令他们无法有效运作。在2021年，有中文大学学生会成员受到死亡威胁，但是校方未有实质行动去保护他们。报告又说，大学校方纷纷清空民主墙，拆除民主女神像和其他纪念天安门事件的物品，在原地装设物理障碍。大学校方会惩罚发起和平抗议和集会的学生，并广泛审查学生刊物、通讯和活动。校方保安人员获授权撕下学生张贴的海报、摄录和监视学生未经许可的公开活动。移民英国的政治学者黄伟国曾经是香港浸会大学教职员工会主席，亦都担任过校董会、民选校董等职位。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现时环境之下，香港学者不会想教授与中国或者香港政治有关的课题，或者最少只是用历史的角度去看整个香港政治发展，而不涉及近年的事件。他指出，另一个学者面对的问题是，如果要申请香港研究资助局的年度优配基金，是否还可以研究政治议题？因为任何拨款申请，首先都要经过学校内部的审查机制。
换言之，就是说，如果我想做一个可能做2019年有关的题目，但是实际上你其实在校内已经有一些可能比你资深但可能有政治立场的学者，已经将你那个研究，一是就好人的就预先经过你说你这个研究项目违反国安法。咁如果再衰啲嘅，可能就甚至会话你继续做落去嘅话，我就会即系国安热线或者用国安举报你。咁好自然就会令到好多学者根本唔会再掂，或者唔会再做呢一啲其实对香港研究系好有关键重要性，但系因为政治审查而唔能够做嘅题目咯。
黄伟国话：大学学者要避开麻烦，可能只可以研究北京或者香港政府需要的项目，例如是人工智能或者生物科技。他又说，他知道有不少外国学者只会希望在香港的大学完成一份合约就回国，因为香港教职虽然人工高，但是研究拨款机制很狭窄，研究环境也都是差劲。
其实你说只是香港做踏脚石或者跳板去到整理自己的履历表，这个可能是摸个飞的，但是我都相信很多学者不会或者未必选择香港作为发展他学术事业的理想地方。
人权观察和香港民主委员会要求香港政府停止打压学术自由，废除相关国安法例，检讨并改革大学管治和资助政策等等。他们也都要求香港的大学停止打压，就聘请教员、升职和取得终身教职程序制定明确和透明标准，监察并公开报告所有学生和教员遭审查、骚扰和恐吓的事件。他们又说，相关各国政府以及和香港各大学建有合作伙伴关系的外国大学，应该主动追踪香港各大学校园入面言论审查和威胁学术自由情况，为受到恐吓的学者和学生发声，并且定期检讨双方合作关系，以避免成为人权侵害的共犯。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说，香港学术自由倒退对全球都有不利影响， 因为香港各大学长期在世界和中国之间扮演互相了解的窗口，和香港各大学持有合作课程的外国政府和大学应该评估这些课程，确保其学术工作不会因为中国政府打击学术自由而受到操弄和控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近日宣布侦破了一个中国政府支持影响全球超过20万部装置的黑客组织。专家认为，比起资讯安全资源丰富的政府设施，黑客伪装成网络犯罪在民间装置的渗透更加难以防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哈里斯托弗雷9月18号表示，联邦执法单位已经瓦解了外号阿玛台风的中国大型黑客组织，并且说该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入侵全美国各地的水处理厂、电网和运输系统。他的手段是利用恶意软件感染了多种消费者装置，包括路由器、照相机、数位摄影机和网络储存装置，建立一个庞大的僵尸网络，即受感染的电脑网络。联邦调查局称，该组织由中国政府支持。美国司法部的声明指出，僵尸网络装置受到中国资助的黑客影响，这些黑客替总部位于北京的永信智诚科技集团工作。同日，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网络官员都指控永信智诚科技集团是恶意网络行动的幕后黑手，并称自此到今年六月，该组织已经危害全球超过25万台的装置。对于这些指控，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执法单位的讲法毫无根据。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资讯科技学院教授张耀宗指出，阿玛台风主要是透过植入恶意软件来到控制瑕疵，包括电脑镜头或者一些数位储存的设备。攻击对象除了政府机关之外，都包括媒体、学校等重要的基础设施，亦都有非基础设施的设备，甚至或者是个人的设备。他认为更加需要担心的是，目前大部分国家都着重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中小型企业的治安保护和治安韧性在资源分配上显得相对薄弱，网络犯罪和网络治安的界线被中国利用，乘虚而入。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这样的区分让有心人士可以透过网络犯罪来进行伪装，然后进行慢慢的渗透，大规模的在攻击的标的，比如说台湾或是一些民主国家的区域里面植入大量的恶意程式。那等到相关时机，
他说这样的区分让有心人士可以透过网络犯罪来进行伪装，然后进行慢慢渗透目标，然后再大规模攻击，如在台湾或者是一些民主国家的区域里面植入大量恶意软件，等到相关时机到达的时候一举进行攻击。张耀宗表示，中国黑客组织越来越善用这个界线，在民间单位实施大规模攻击，完整汇集民主国家信息，以此更加精准地分析各国的现况。台湾资策会前执行长于孝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利用黑客组织对美国、台湾或者一些民主国家进行间谍活动是很正常，而中国亦都确实有专业部门从事这些活动，无论是在实体世界定是网络世界。李从志博士表示，自从进入了网络世界之后，中国监管当局就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和研发技术用于所有网络上的行动。他指出，相较于过去中国黑客针对民主国家的间谍行动，已经产生几个差异，成为趋势。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的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精简并且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亦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以及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而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为 VOA Cantonese。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选举的消息。距离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还有6个星期时间，美国的两党国会议员都呼吁国内激烈的政治言论要降温。在9月15号前总统特朗普遭遇了第二次明显的暗杀企图，他所说的移民食了民众的宠物的言论令到河外河州的海地社区感到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这个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9月15号遭遇第二次暗杀企图之后举行的首次户外集会。特朗普较早时候将暗杀事件归咎于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的言论，不过未有提供证据。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在白宫网站上发表声明中表示，他对可能的暗杀企图深感不安，并补充说他谴责政治暴力。美国国会众议院刚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通过了一项得到两党议员普遍支持的法案，增加特勤局资金，所有到场的议员都投了赞成票。
The bill is passed and without objection, the motion to reconsider is laid on the table.
特勤局最近承认在宾夕凡尼亚州发生的第一次暗杀行动中，子弹击中了特朗普的耳朵，他们未能够确保特朗普的安全。现在两党成立一个特别工作小组调查这些暗杀企图及推动这一轮的政治暴力原因，两党的领袖星期日都发表了言论。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海利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上是这样说的。
There's something has happened to us. Our culture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by this. Rhetoric is rhetoric. Both sides say things at times. You look back and say, why didn't mean it that way?
他说在政治选举过程中进行激烈辩论是我们应该做的，区别之处就在于我们要谴责政治暴力，并表示在美国社会中无论你是共和党人定是民主党人都不能够自作主张诉诸暴力。同时特朗普继续宣扬已经被普遍认为不属实的讲法，即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海地移民捉走并食了大众的宠物。同为共和党人的俄亥俄州的州长与斯普林菲尔德市长都否认了这些讲法，但这种讲法和随之而来的炸弹及人身威胁仲是令到斯普林菲尔德社区感到紧张。海地移民巴蒂斯特是这样说的。
Since we are Haitian, when news like that is published in the media, it scares us. We are just searching for a better life.
他说我们都是海地人，当传媒发表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害怕的，我们只是来找更好的生活。而另一位海地人也补充说，
The guy turned in you Haitians.
那个人转身说你们这些应该去死的海地人，然后他就拿出一把刀来对着我。尽管最近几日舆论呼吁冷却激烈的言论，但两个竞选团队仍然在竞选活动中继续激烈地互相攻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对群众说，
If Kamala Harris is re-elected, she will kill the American dream foreverShe's not competent to be president either, but I don't want to be rude.
他说如果贺锦丽再次当选，他将会永远扼杀美国梦。他不能够胜任总统，但是你要知道我不想无礼，我不想表现得粗鲁，他是不能够胜任做总统的。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在宾夕凡尼亚州的阿伦城举行的集会上是这样说。
We got folks running as Republicans for governor that are proud to refer themselves as Nazis.
他说一些竞选州长的共和党人骄傲地自称是纳粹分子，我们不要假装那些人和在这里竞选的人之间存在渐变差异。11月5号大选临近之际，部分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